圣经跟图书馆一样，里面有不同类别的书卷。我们前面看过的利未记是属于律法书这个类别，现在我们要来看历史书，很不一样。圣经有一点很独特，就是历史记载占了很大的篇幅，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经书就不是这样，那些经书都没有记载历史，可兰经、印度经里面都没有历史记载。圣经是一部历史书，但起始的时间比其他历史书要早，结束的时间比其他历史书晚，而且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没有史学家写得出来，因为没有人在宇宙创立时在场，也没有人已经见到宇宙结束，但圣经却涵盖了宇宙从开始到结束的历史。所以最早的部分和最后的部分，若不是上帝启示的，就是人想象出来的。你自己要决定相信哪一种。圣经历史并不是由当时在场的史学家记录下来的，但圣经上大部分的历史很像一般历史，是记载人的事。我们今天要看的《士师记》就是一卷历史书。历史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研读。各位，你在图书馆里面会找到从各种观点写的历史书，其中一个观点是探讨关键性的大人物，也就是历史事件中的主角。比如有一套英国史的重点是讲国王、女王和他们的政绩。历史的第二个研读层面是看国家和百姓，看世界的政治史，有的国家越来越强盛，有的国家越来越衰微，弱国最后会被强国给攻占。这个层面看的是历史上的国家和百姓。历史的第三个研读层面是找出历史的模式，找出历史的周期性变动，比方说经济不景气和经济成长轮番交替。有一些史学家想找出历史的模式，借此来了解文明的兴衰交替。至今已经有21个文明兴起又衰亡，他们的兴衰模式都十分类似，好比罗马帝国的兴衰就是这样。第四个层面则像史学家汤恩比想写的历史，就是找出历史的目的，他往哪里去？历史只有模式而已吗？真是这样吗？还是说这样的世代兴衰是为了要达成什么目的呢？历史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清楚的目的？是不是有什么方向？历史有目的吗？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。有人认为历史没有方向和目的，只是不断的循环，所有的事都会重演。有一句俗话说，历史会重演，这是循环的历史观，认为历史会一直不断不断的循环，有好时代，有坏时代，好时代，坏时代，帝国兴起又衰败，历史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，只是不断的循环。这种循环历史观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历史有它的前进的方向，并非不断循环的，也就是说历史有目的地，从过去朝着现在，再朝着未来发展，这是圣经的历史观。历史是一条线，是线性的，历史有它的目的，有起点，有过程，有终点，上帝根据他所预定的结局在主宰历史的走向，所以历史是上帝的故事，是上帝在写故事。有一个模式很有意思，圣经中的人物每一次离开上帝都会面对同样的后果。你读《士师记》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循环，同样的故事一再重演，《士师记》里面七次的循环，同样的情节重演了七次，这都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。个人的生命也有这个现象，远离上帝的生命会变成一种循环， 起床上班回家看电视上床，起床上班回家看电视上床，循环40年以后，然后退休死亡回到起点，这样的人生其实只是一个循环，没有目的地。但是如果你跟着上帝走，人生就有目的地，就会变成一条线。各位了解吗？士师记中的人就是因为离开了上帝，他们背逆上帝，偏行己路，不愿意遵守摩西律法，他们的人生开始打转，落入一个循环，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。但是路德记所记载的却是走直线的生命，而且延伸成为君王族谱的线，达成上帝的目的。所以你的人生到底是绕圈还是走直线？绕圈还是走直线，关键在于是不是跟着上帝走。救赎的一大作用就是帮助你脱离循环，搭上直线，重新找到方向，让你的人生往历史的目的地前进。我们要来谈的士师记和路德记原本是一卷书，今天在希伯来圣经中仍然是同一卷书，这很重要，因为两卷书本来就应该放在一起。接下来我们要问，这卷书是谁写的？为什么要写呢？因为针对圣经的各卷书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写下这卷书。一旦知道了答案，就能够真正了解那卷书。为什么要写下那卷书？所以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写士师路德记这卷书呢？是谁写的？什么时候写的？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找得出来的，只是答案不在这两卷书上，我们得像侦探搜集证据找出答案。首先我们来看士师记这卷书。很可惜的是，大家对士师记的印象大多是来自主日学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们只知道鲍德勒版的士师记故事，这个名词你们可能不熟悉。鲍德勒是一个名人，他不认同莎士比亚，因为他觉得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很多不道德的内容，于是他就更改莎士比亚的作品，删掉不道德的内容，成了鲍德勒版的莎士比亚作品，为他自己留下骂名。我想儿童主日学不可能教导完整的士师记，士师记里有很多限制级的故事，讲到妾被分尸，还有强暴、杀人、生殖器象征物等等，难怪他们编写主日学教材的时候都会先仔细改写过。但是读这种版本的士师记，只会知道书中的一些人物而已，不能够真正了解这卷书。这种现象很普遍。有一则参孙的漫画，其实参孙他的身材没有这么高大，应该跟我差不多。如果参孙长得那么壮，你想大力拉会问他力气是从哪儿来的吗？事实上参孙的个头很小，他的力气不是靠他的二头肌，他没有健美先生那种身材。可惜主日学都是呈现这种参孙，都是一些英勇冒险的故事，是道道地地的鲍德勒的版本。可惜大多数人对士师记的了解都停留在这个层面，他们知道参孙基甸，今天支持女权主义的人会知道女先知底波拉。在士师记中有些人名大家会比较熟悉，这是很可惜的，因为士师记不只是在讲一堆人物而已，不只是主日学的故事或民间故事，不是神话故事，是民间故事。这些故事当然在民间流传过，有些人记得这些故事，一再传颂，后来就记录下来。圣经的内容大多是这样来的，有些人把听过的故事一再传颂，最后有人拿笔记录下来，然后今天的人才会知道。士师记中的英雄和人物其实记载的篇幅根本就不成比例，比如参孙一个人就占了四章的篇幅，基甸占了三章，但是有些人物只用几句话就带过了，好像题材越耸动所得到的篇幅就越多。 这有点像现在的八卦新闻一样。底波拉和巴拉占了不少的篇幅，基甸占了更多篇幅，我给他两颗星，参孙占的篇幅更多，所以我给他三颗星。士师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像民间故事，一些英雄人物在乱世之中出来力挽狂澜。你会发现每个士师都不一样，厄陀涅是迦勒的弟弟，圣经只说他为以色列国内带来40年太平，我们对他的认识仅止于此。以物这个人很特别，他是一个左撇子，随身携带一把18寸的剑，他把剑绑在右腿上。一般右撇子的人搜身的时候会先搜左腿，他很聪明，把剑绑在右腿上就可以立刻拔剑。他去见摩押王，说有机密要事要跟他禀报，请王让在场的人都退下。摩押王非常非常的肥胖，等到其他人都退下了之后，以物就拔剑，侍卫只搜了他的左腿，他右腿上的剑还在，他把剑刺进摩押王的肚子，但是摩押王实在是太胖了，所以以物的剑和手都被摩押王肚子上的肥肉给夹住了。这个故事真有启发性。以物他杀了摩押王以后就走出去对侍卫说，王在上厕所，15分钟以内不要去打扰他。于是他安全地回到以色列。真奇怪，圣经讲这个干什么？山家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，十分的勇猛。再来是底波拉，底波拉和巴拉。底波拉是一个女先知，她的名字意思是忙碌的蜜蜂，她嫁给一个叫火的男人，希伯来名字是拉比多。底波拉她专门听从上帝的指示来排解纠纷，但是当大战来临的时候，她没有带领百姓上战场去，她叫巴拉率领百姓去打仗。巴拉很不像是一个男人，他对底波拉说，你不去我就不上前线，因为以色列军队的惯例是由资深军官率领军队去打仗，今天的以色列仍然是这种做法，所以有很多军官因此而阵亡，只有以色列是这种做法。英国的做法不一样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也不一样，所以巴拉说，你得跟我一起去，我才要率领百姓去作战，这么做的话底波拉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上帝很生气，就决定把敌人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，这是要管教懦弱的巴拉。最后西西拉果然死得很意外，他永远想不到自己竟然是这么个死法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，如果没有回去读一读，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讲了。再来看基甸这个胆小鬼，他把肉放在祭坛上，有火从天而降把肉烧掉，他却还说，主啊，求你从天上显个征兆给我。这实在是很好笑，不是吗？他亲眼看到火从天而降烧掉他祭坛上的肉，却还跟神求一个征兆，用一团羊毛来求印证。我有一个纽西兰的朋友，有一天晚上有人邀他到马来西亚去当宣教士，他就对上帝说，我需要看到羊毛。第二天早上他去开车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车顶上有一片羊毛，而且沾满露水。他到今天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放的，邻居也没有放，后来他再也没有求过羊毛了。我看过很多基督徒说要求羊毛，你真的想求这个吗？除了基甸，他是我唯一听过真的求到羊毛的人。基甸得到他要的印证，第一天羊毛是湿的，隔天是干的，但是他需要知道唯有倚靠上帝的力量和方法才能够打胜仗，所以上帝把他20000多人的军队缩减为300人，从22000人减为300人，为的是让基甸学会不倚靠人的力量和方法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基甸带他的士兵去喝水，看看哪些人是用舔的。各位可以看到， 那条河就是希律河。想象一下，两万多名以色列士兵蹲下来喝水，低头舔水喝的人被淘汰，只有用手舀水起来喝，仍然眼观四方的人被选上，最后淘汰到只剩300人。当初底波拉和巴拉就是在塔伯山上聚集士兵，敌人西西拉的军队则是集结在山脚下。这是一个沼泽地，他的战马车困在泥淖中，西西拉只好徒步逃走。那场战争就是在这里发生。去圣地真的可以学到很多，我们的童工是最棒的领队人选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讲到哪一个了？基甸之后，陀拉、雅尔，雅尔有30个儿子、30匹驴驹、30座城邑，很有意思。再来是耶夫他，我们只知道他是基列人的首领。再来是以比赞，他有30个女儿和30个儿子，他的儿子都是娶犹大支派以外的女子。他是伯利恒人，这一点很有意思，请你们要记住。住在伯利恒的这个家族都是娶宗族以外的女子，仍然是以色列人，但支派不同，到了路德记会再提到这个。再来是以伦，我们对他一无所知。再来是亚顿，他有40个儿子、30个孙子、70匹驴驹，一共70个子孙、70匹驴驹。再来就是参孙，这个名字意思是阳光，希伯来名参孙就是阳光的意思。参孙从小就做拿细尔人。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说到参孙，我说参孙他不能够喝酒，会众中有人高喊哈利路亚，我又说他必须留长头发，结果会众一片安静。这些人很奇怪啊，对上帝的话只认同一部分。参孙是个拿细尔人，他的出生是个奇迹，你们都晓得他的故事，徒手杀了狮子，又从狮子身上取蜜吃，后来他在婚礼上拿这个来当谜语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现代人只要看泰特利勒金糖蜜罐就可以知道答案，因为糖蜜罐的包装上就有答案，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个。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。后来大家强迫新娘套出答案来，参孙知道了就很生气，后来新娘跟伴郎跑了。这个人的故事很特别，他结了婚还没有度蜜月，婚姻就破裂了。后来他去找一个无名的妓女，最后找到一个情妇叫大利拉，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。主角是一个软弱的人而不是强人，他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使出神奇的大力气，那股神力完全是出于圣灵的恩膏，并不是因为他肌肉有多强壮。后来上帝的灵离开他，他就被人弄瞎眼睛，然后把他关在监里推磨，成为非利士人的笑柄。在座也许有人听过我一篇很有名的讲道，叫做参孙的头发又长出来，是我在1982年讲的，后来这篇讲道竟然传遍了英国各地。有一个年轻人听完了这篇讲道以后，写了一首诗，描述瞎眼的参孙由一个小男孩牵着来到店里的柱子旁，他把柱子推倒，毁了整座店。我一定要读给你们听听，非常感人。这首诗叫做《牵引他的小男孩》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他们挖出他的眼睛，我起初真不忍心看，那样空洞、血淋淋和残酷，我不愿注视那空洞的双眼，因为知道他再也看不见。我看见他剃光的头低下来，随着磨石的节奏摇动，一圈又一圈的推磨。我看见那副多余而沉重的枷锁啃食他的血肉之躯，但更苦的应是内心。如今失去双眼也无所谓了，我就是他的眼睛，他透过我来看，他也只能透过我来看，别无选择。我常为他留下他自己流不出的眼泪，懊悔过去的岁月太荒唐。我学会去爱这个破碎的人，他终于学会敬畏他的神。所以我不怕死，乐意最后一次当他的双眼，一如往常的牵着他的手， 一步一步带领他来到他可以祷告的地方。主啊，至高无上的主啊，柱子倒下的那一刻，我高喊阿们。是不是很感人的一首诗？可怜的残孙，他死前五分钟为同胞所做的多过他生前所做的一切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士师记的人物。圣经是一本很诚实的书，不会隐瞒人的软弱。很多人物其实很软弱，甚至胆小，他们不是勇者，也不圣洁，但是上帝却使用他们，他们身上都有属灵的恩膏，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。但是旧约时代，虽然人的软弱有上帝的大能帮助，可是圣灵的恩膏只临到少数几个人的身上，严格说起来，200万人中只有12个人被恩膏。圣灵只是暂时降临在他们身上，而不是永久的。圣灵的恩膏触摸到他们，但是没有内住在他们里面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旧约圣经中的圣灵都是如此。士师到底是什么？英文翻译成审判官，审判官。很可惜，这个译名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，意思也不对，名词审判官并不合适，动词审判倒比较合适。圣经上说参孙审判以色列，基甸审判以色列，圣经没有称他们为审判官，而是说他们施行审判，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审判，而是在解决问题。他们负责拯救百姓，或者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力挽狂澜，几乎可以称他们为救主。这个动词的原意其实就是挽救困境。每个士师都拯救全国脱离一个恶劣的情况，这些英雄的出现是因为有坏人，当坏人来攻击的时候，上帝就告抹他们出来挽救情况。在士师记中，只有上帝可以称为审判官这个名词。各位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我再说一次，上帝是救主，他差这些士师挽救困境，所以审判官是上帝，他透过士师施行审判，让那些人来执行，了解吗？圣经中的上帝就是用这种方式动工，他是救主，但方式是透过人来执行，了解吗？所以上帝是救主，只有他能挽救，但他是透过人来挽救，他的工作大多是透过人做的，人只要有了圣灵的膏抹，就能够完成神才能做得到的事。所以施行医治的是上帝，但他能透过他所膏抹的人来医治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做上帝所做的事。当时的以色列有很多敌人，像是亚玛利人、亚门人，这些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，可见这个应许之地原本就住了很多人。以色列人当初进来的时候，这里并不是空地，而是住了很多人，当地人不欢迎他们进来，听起来跟今天的情况很像。从1948年以来，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。以色列人住在那里只有一个理由，那个理由就是那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地。直到今天还是只有这个理由，没有别的理由。毕竟地上和地上一切的丰盛都是上帝的，上帝要给谁就给谁，这地不是我们的，上帝要给谁就给谁。所以敌人从四面八方过来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卷书是在讲以色列全国的情况，不是只讲几个人物的故事，不只是收集一些英雄的故事来让大家崇拜，这是在讲上帝历史中一个民族的故事。那么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些敌人进来攻击他们？他不是应许要保护他们吗？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卷书的重点了。如果你把这些事实治理的时间全部都加起来，有的40年，有的80年，全部都加起来的话，总共有400年。但是士师记只涵盖了200年而已。这样计算起来有问题，对吧？请看，这个士师治理40年，这个士师治理80年，等等等等的，最后是参孙，全部加起来有400年。可是从圣经上来推算，这卷书只涵盖了200年的历史。现在我们需要地图的辅助了。以色列各支派这个时候已经定居在不同的地区。加德支派在这里，流便支派在这里，便雅悯支派在这里，犹大支派在这里。但支派本来要定居这里，可是士师记告诉我们，他们没有能够占领那地，就往北边定居在黑门山上。希伯伦、以撒加、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已经定居在约旦河东岸，其他支派定居在约旦河西岸。关键就在这里，我们读基甸和参孙的故事时，常会以为他们拯救的是整个民族，其实不是。这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民族已经分成了各支派，散居在各地，有的40年也许是指北边，有的40年也许是指南边，时间上有重叠，了解吗？也就是说，各个地方的年代加起来总共是400年，可是时间总共才200年，各位知道吗？这里有两座大河谷横切过来，把以色列民分成了北部、中部还有南部。耶斯列谷是这里主要的河谷，各支派分别居住在北部、中部和南部。要知道，参孙当时是拯救南部的支派，基甸则是拯救北部的支派，所以他们并不是拯救全国。各个支派散居在各地，地理上横切的这两座河谷让敌人可以长驱直入，因此就威胁到了各个支派的安全。另外还有一个政治因素让他们也产生了抱怨，就是全国没有一个领袖。当年有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他们，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已经习惯有一个领导人，但是约书亚之后没有接班人，所以上帝才会在各地兴起士师来解决当地的问题，但是没有一个士师担任全国领袖的地位，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空窗期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以色列没有王，没有一个人的能力足以担当全国的领袖，这个政治因素让他们心中有怨。但是还有一个道德因素，这正是士师记这卷书的中心信息。先来看整卷书的轮廓，也就是它的大纲。显然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，这很明显，不需要用到太多大脑就可以了解了。各位，我定了几个标题，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。第一章到第三章六节，我称之为不可原谅的妥协。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以后，在立场上大大妥协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。中间这一个部分，从第三章的七节到16章的31节，占了整卷书的大部分。这里都在讲无可救药的行为，四个阶段不断的循环，就是内忧，人民的动乱，再来是外患，敌人的侵扰，于是向主求救，最后得到拯救。在这卷书中间的部分，这个现象一共循环了七次，最后这个部分叫做无可避免的败坏。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无可避免的败坏，带出的结果是 北方拜偶像，南方犯淫乱。但支派拜偶像，便雅敏支派犯淫乱。我在便雅敏这里画一条底线，要请你们特别注意。这卷书最后一句话在书中不断出现。这句话就是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个部分。以色列人他们在两方面妥协。第一，上帝差他们进去消灭那地所有的居民。我们都知道，那地的居民生活是多么的糜烂，多么的邪恶，多么的偏差。这些人罪大恶极，以至于迦南全地性病肆虐。越了解他们，就越看清他们是应该被消灭的。那些人的行径真的很可恶。上帝让犹太人在埃及待了400年，一直等到亚摩利人罪大恶极，恶贯满盈。也就是要等亚摩利人罪该万死才灭掉他们。上帝差他们进去，借此审判那个罪恶的社会。可惜以色列人并没有遵照上帝的指示去做，他们容许很多原来居住在当地的人留下来，尤其是住在河谷的人。以色列人只占领山上的地区，没有占领河谷地区，所以上帝的百姓住在山上，那些罪恶的外邦人则住在河谷地区。结果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开始交往，尤其以色列年轻人会在夜晚下到谷中寻欢作乐。自从罗德选择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后，后果如何可想而知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住在山上，而谷中的居民为非作歹，上面是圣洁，下面是污秽。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洁净那地，这就成为所有问题的根源了。结果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。因为信与不信的人结婚的时候，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？圣洁的和洁净的在一起会有什么结果？各位，有人说和魔鬼的儿女结婚，就会常常和公公或岳父争吵。有多少的基督徒姐妹嫁给了非基督徒，希望他的先生有一天会信主，结果却是后悔一辈子。连新约圣经都反对信与不信的人结婚，一定要和主内的肢体结婚。信与不信的人结婚，就好像是我站在桌子上，而你站在地上，然后我想拉你到桌上来，你想拉我到地上去，谁会赢呢？你有地心引力的优势，不是吗？如果信与不信的人结婚，不信的一方有属灵地心引力的优势，所以以色列人才会那么快的就开始悖逆上帝了。于是上帝便惩罚他们，让敌人从谷中上来压迫他们，抢走他们的地。他们在绝望中进入了第三阶段，向主哭喊说，主啊，我们错了，求你拯救我们。于是上帝便拯救他们。但是不久他们又开始重蹈覆辙，就好像你救起一个快要溺水的人，为他做人工呼吸救活他，他向你道谢，接着又转身跳河，你再次把他拉上来，他说，你救了我两次，我欠你双倍的人情，但是却转过身又跳进河里，你会拉他上来几次呢？70个7次吗？我不救了，我会说你根本不想被救。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他们循环了7次。在这段期间，上帝不断兴起大能的勇士来拯救他们。上帝的儿女有可能陷入这种循环。我要把重点放在最后这个部分，因为你们很熟悉这部分。如果你只看参孙的一生或基甸的一生，就看不出这个循环模式。但是这卷书就是要教导你看清这个模式，因为上帝的百姓很容易陷入这种循环，连个别的基督徒也会陷入这种循环，犯了罪，痛苦煎熬，向主求救，主就拯救他，12个月以后再来一次，陷入同样的痛苦。 有没有人认识这样的人？人很容易陷入这种远离上帝的循环，这个循环不但永无止境，还会不断地走下坡。一旦陷进去，不只是循环，而是往下循环。士师记最后这部分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罪大恶极的人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这两个故事，一个是北边的但支派，一个是南边的便雅悯支派，两个情况都是上帝的百姓被一个利未人带入歧途。他是一个祭司，是属神的仆人，不但自己遇到麻烦，还将百姓带入歧途。属灵的领袖带上帝的百姓走入歧途，实在很可悲。好吧，我只剩下五分钟，要讲快一点了，你们回去再自己读这个故事吧。这两个例子都是讲到了堕落、悖逆、败坏、道德污染。一般不会在儿童主日学教这种故事。北方有一个人叫做米迦，他偷了母亲1100舍克勒银子。后来因为他的母亲咒诅偷钱的人，他吓到了，就把钱还给母亲。母亲就称赞他是个好孩子，这么有良心，所以他就决定请银匠雕刻一个神像让儿子收藏，因为儿子向来喜欢收藏神像。所以这个母亲把儿子还的钱拿去铸个神像给他收藏。各位，母亲这样宠儿子简直是自找麻烦，对吗？这个儿子就叫自己的一个儿子来当祭司。他说，儿子啊，你看这些神像，你来当祭司照顾这些神像，这小男孩根本不是利未人。这家人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利未人祭司在犹大伯利恒惹了祸而逃走，他逃到北方，在这户人家留宿了一晚。他对那个米迦说，你收藏了好多神像啊。这个米迦就对那个利未人祭司说，我每年付你4英镑包吃包住，请你当我的私人祭司。他心想，这是利未人，可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祭司。那个利未人就接受了这份工作。不过当时但支派没能占领上帝给他们的南方土地，就往北走，他们的首领在这户人家过夜，看见那些神像，又看见那个利未人，就问他说，你只是这一家人的祭司吗？你愿不愿意来当我们整个支派的祭司？我们会付你更多钱。利未人就接受了。各位，但支派就这样成了拜偶像的支派。就像十二使徒中的加略人犹大被除名，在启示录中但支派也被除名。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利未人。这个人本是属神的仆人，却为了钱去担任一户人家的私人祭司，后来又为了钱担任一个支派的祭司，真是很悲哀的一个故事。另外一个故事还要更糟，讲完我们就结束这个单元。有另外一个利未人，他是从以法莲山地来的人，他娶了一个妾，那个妾也是犹大伯利恒的人。真巧，这个妾受不了他，就离开他回娘家。4个月后，他去带这个妾回家，他的岳父想尽办法拖延，到了最后不得已，终于只好放女儿走。那天他们太晚出发，只能走到耶路撒冷，这里当时还是一个外邦城。利未人说，我们不能留宿在外邦人的地方，一定要留宿在以色列人的地方。于是赶路前往便雅悯支派，日落时来到基比亚。正当他们准备搭棚过夜时，有个老先生经过，对他们说，不要睡在帐篷里，我家有床给你们睡。于是就接待他们留宿。利未人和妾一进门，就有一群男同性恋来敲门，指明要那个利未人叫他出来跟他们交合。基比亚那个老先生说，不行，他是我的客人，你们可以要这个妾，或甚至我的女儿。于是把这个妾推出去，那些人就轮暴他直到早晨。经过整夜的凌辱，第二天早上这个妾死在门口。他们早上开门一看，吓坏了。利未人把妾的尸身切成12块，分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 这就是便雅悯支派发生的事。可笑的是，这是十二支派第一次团结起来。人团结的理由实在奇怪，各支派在米斯巴聚集，决心给便雅悯支派一个教训，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第一次发生内战。起因正是这个可怕的事件，根源就是因为一个祭司娶了妾。很可怕，因为一个人而导致民族内战，他们屠杀了便雅悯支派，战乱中也死了很多以色列人，在这场内战中以色列人死了十分之一。便雅悯支派很不高兴其他的支派插手来管这件家务事，就跟他们打仗。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，结果是便雅悯支派的男人几乎被杀光，只剩下了600个男人，没有妇孺生还，全被杀死。这600个男人逃掉了。这个时候大家才想到，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？我们原来有12个支派，现在只剩下11个支派，我们到底造了什么孽？他们清醒过来，于是就去攻击基列雅比人，带回来400个处女，给存活的便雅悯男人做妻子，好来延续这个支派。但是400个还不够，还少200个。于是他们就耍心机，设计让便雅悯人在示罗的节庆期间去绑架一些以色列女子，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他们之前起誓不让便雅悯人娶他们的女儿，所以设计让他们去绑架就不算主动把女儿嫁给他们。各位，这真是一个很典型的钻漏洞的做法。这些故事都是走下坡的恶性循环，但支派拜偶像下场是被除名。然而最可怕的是便雅悯支派的下场，因为一个人的淫乱而导致属神百姓的一个支派差点被消灭。士师记就结束在这里。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，个人行自己认为对的事，是他们自己认为对，不是神认为对，是他们自己，是行自己认为对的事。但是圣洁是行上帝认为对的事，所以士师记的结局很可怕，请记住这一点，非常的重要，下场很凄惨。结局就是有一个支派坏到极点，差点被消灭，其他以色列人也死了十分之一。是不是很悲哀呢？感谢主，在希伯来圣经中这卷书不是停在这里，一本书有这样的结局真的很可怕。可惜在圣经译本中这卷书的结局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个单元可以谈比较好的事。士师记还没有讲完，下一次再继续补充其他的重点，然后再看这卷书的下半部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路德记。